摩西从以利亚同时出现，说明他是最得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啊，就第一个肯定以加勒是天使长，还有一个事实，你们凡是读过上个是真理，有一章啊，专门提到罪恶的起源，罪恶是什么起源的？怎么现在撒旦心里头有罪恶的念头啊？头一个念头是什么？可以知道吧？就是在上帝创造人类的时候，从圣子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造人，是吧？这个我们是天父跟圣子商量造人，要按照正式圣子的形象做。那个时候呢，这个卢西弗啊，他就开始什么，有一个不正式的想法，为什么不找我商量？就是头一个想法，就是说这个不对头的想法，不找我商量，我就说把我看低了，把耶稣把基督看高了。他妒忌的心产生了，这个妒忌心理呢，在一人之灵这个上位之争里面发挥的很充足，我不去多讲。我就要从这一个事实里得出一个结论，就是耶稣基督在表面上看来是个天使，是个天使长，而这个路西弗，这个就是撒旦犯罪之前也是个很有权力的一个天使长，在耶稣基督指挥之下的形象，而可能本领跟耶稣基督差不了很多，差多少圣经没告诉，研究也不告诉。总而言之呢，他向来就觉得耶稣基督不过也是个跟我一样的人，所以他会产生妒忌心理。那我告诉你啊，同行之间呢会产生妒忌心理。你看，一个音乐家不会妒忌一个医生，两行啊，两个专业，一个医生会瞧不起另一个医生，然后他的医术规律比我高一点，他那是那样的，是吧？音乐家也，他唱的我还不如我，哎，我唱的比他好听，是吧？因为人是怎么比较的，所以呢，从这一个事实上看，耶稣基督在天使当中一直做一个天使。我们从他在世界上为人的形状也可以看出来，这个是上帝的他的一个行动原则。就是耶稣基督他的独生子一直在他被造的向人表明上帝，在天使当中他向天使表明上帝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人命运只能是语言啊，我们自费啊，你单纯自言呢，也不过几千个字啊。我们人平常谈话用的字眼呢，是几千字。但是，圣父与圣子之间的语言呢，是可以说智慧啊是无限的啊。 所以这里呢我们也不妨啊联想到一个问题啊，就是说我们通常说上帝是三位一体是吧，这个说法圣经里没有这个三位一体的这个这种说法，这四个字三位一体你找不到的。你有找到耶稣提到说你要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是吧，有圣父圣子圣灵，但是不说父子圣灵三位一体这种说法没有的啊。我与父原为一有这句话，这个原为一啊，它下面没有一个体啊，是到底是两个体啊是吧，因为耶稣祷告给天父的时候是我与你，你与我，是这么来讲话的。如果都是一体，那么谈不上你我了是吧，我们可以是团结的，是一致的，但是毕竟是两个身体。所以呢我们在圣经里找不到的词尽可能 不去用它，但是看到它呢也不要说这个不对啊，这个错误了，也不需要是吧，因为人用惯了嘛，都说三位一体三位一体了是吧。但是呢我就强调一点啊，就是说为什么上帝是三位，有父有子有圣灵，因为圣经里有两句来说明这个问题，两句话我们也不要去翻了。一个是什么，太初有道，道最后一句话是吧，道就是上帝是吧，上帝就是道，道是什么，道是发表出来的思维，是思维啊，其实这个道就是思想，而且上帝这个道呢是绝对的高超的道，思想啊是超乎我们人的思想亿万倍是吧。上帝说天离地多么高，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是吧。好了，上帝是道，还有一句话说什么，上帝就是什么爱。好，上帝既是道又是爱，那么上帝造人和造天使之前他爱谁呀、啊、还没有人还没有天使他爱谁呀、啊、他这个爱要有发挥的对象，所以上帝从昔在今在以后永在是父子圣灵，父子圣灵之间有道，就是讲话，讲话而且不受语言的限制，人的语言很有限，圣父圣子圣灵之间这个道交通啊充分无限，圣父圣子之间的爱也是充分无限。换句话说，上帝一直是什么自足的，自足的，不依赖于被造之物，我必须造一个人我才能爱，我没有人我就不能爱，我是的，因为人毕竟才几千年的历史对吧，上帝是几亿万无始无终的，无始无终的时候他的爱他的道也是无始无终，是充分的发挥，无限的发挥，父子圣灵离不开。还有你注意个老板，必须是三位，怎么是三位呢，因为要有一个我一个你一个他，这个呢用我们人的话来说是社会存在，三个人才是一个社会，两个人还不能成为社会是吧，三个人就是我你他这个完整了。那我们这个就谈到这里啊。我们现在呢再回到这个爱子啊，他到人间
是表明上帝啊，他是被造的。我们再回来这个问题啊，是被造的，他是造物主，但是他同一个被造，谁造的？他自己造的。就说耶稣要造个天使长，他本来是圣者上帝，那么我开始造，我开始造别的有思维的能独立思考独立行动的生灵。头一批生灵他造出的是天使，头一个天使就是米迦勒天使长的身体，是耶稣基督自己造的，自己造了自己的身体，他就取了这个天使长的身体。我们只能这么去理解了，那就两节经文就不矛盾了。哥罗西一章十五节说他是首生的，十六节说一切被造的都是他造，那就通了，他造了自己的身体。所以造了第二个天使的时候，第二个天使出现一看，看见米迦勒天使长，也是一个天使，这天使用天使的话同他讲话，就像上帝啊借助耶稣基督造人的时候造了一个亚当夏娃，耶稣基督用人的话对人讲话。我现在呢就来到另外一个问题了，就是所谓苦难的问题，罪恶的问题。这个罪恶的问题我们一个专题研究啊，罪恶的起源。我们现在呢就先谈谈了一句话，就是耶稣是为人人尝了死味啊，希伯来书二章第九节啊，这第九节呢告诉我们这个人呢，前面说这个人是比天使微小一点，耶稣来做了一个人。第九节，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，因为受死的苦，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，叫他因着上帝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。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，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，并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，本是合一的啊。你看耶稣基督啊，他是整个宇宙的奥秘，这里是提到奥秘啊。保罗常常用这个奥秘，这个奥秘就是我们人所无法测透的事情。这里有一句话是我们很难理解的，他说耶稣要为因为受苦难得以完全，注意这个完全吧。那么难道耶稣受苦难以前不完全吗？是不是这意思啊？那这一句话似乎是这么个讲法，就我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，这怎么讲啊？有这么一个道理啊，完全肯定耶稣是完全，上帝是完全的，可是对于我们人类来说，我们这些生活在罪恶的苦海中的人来说，耶稣还没有吃过苦，上帝还没吃过苦啊，有这个一个问题在。 上帝他在造我们人的时候，也可以说在造天使的时候，造头一个有自由意志的天使的时候，上帝是有预见的，是吧？预见什么？预见他造的这个天使长路西弗是要犯罪的，他肯定预见的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是造的。这个嘛，我们以后还要谈啊。现在呢，为了解决这个，耶稣啊，作为表明上帝的一位，他要表明上帝是能吃苦的，就这意思。而且上帝吃的苦超过全人类所有的苦难。在十字架上，不光是耶稣在受苦啊，天父同样受苦啊。就是我们这些世人每个人经过苦难的时候，以赛亚63:9说，在他们一切的苦难中他同受苦难啊。哎，你哭的时候啊，你受不了的时候，你要记住这一点经验，上帝同你同受苦难。耶稣基督他的心脏破裂的时候说，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为什么离弃我，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天父也是最痛苦的时候。换句话说，天父他是罪恶的最大的受害者。嗯，而我们以后还要谈啊，我们现在呢，下面就谈谈这个希伯来书2:9，这个人人为人人尝了死味这句话。耶稣基督，他我们通常说他是为我们死了。为我们死了呢，但是有人呢，他这个思想特别灵活一点呢，他就还要跟我们辩论了。他说耶稣他死了结果没死嘛，他复活了嘛，是吧？他光死了2天半3天不到，第三天复活嘛，那么好像他怎么能替我们死呢？这是一个问题啊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，他既然替我们死，那么信耶稣的人到该死的时候不还是照样死吗？你们信耶稣的人有没有不死的呀？所以呢，有的人呢，因为不很清楚这个圣经的道理，就说什么，哎，灵魂得救啊，哎，灵魂升天啊。其实灵魂升天是佛教的教义，是吧？不是圣经的教义。圣经讲到永生啊，讲到人承受永生啊，是整个一个人身体灵魂都要到天上去，这叫真的得救，整个一个人得救。那么这个我们都学过了，不去多讲。这里啊，你看啊，这是很重要的。这里说为人死，为人人尝死味，是什么死味？第二次的死，这个道理我们都明白，是吧？启示录20讲第二次的死，哎，第二次的死是永久灭亡的死。第一次的死就是放到棺材里或者到火葬场去烧一烧，这个是临时的死，还要活的。圣经说还要复活的，不管你是义人是恶人，你都要活的。这个不叫死，这叫睡。耶稣说睡，是吧？那么第二次的死真的死了，他如果 被我无错了，那么就完了，永远不再复活了。那么耶稣为人人尝死，为是尝这个第二次的死，对吧？为谁尝？为一切接受他的人。我接受耶稣他的救恩，然后耶稣说，我在十字架上的苦难就是为你受的，第二次死灭亡的苦。所以你看耶稣他那句话，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为什么离弃我，这是一个恶人灭亡的话，永久灭亡，与上帝永久隔绝了，就这意思。所以上帝说，上帝使那无罪的为我们成为罪。既然耶稣在十字架上成了罪的化身，那么上帝与罪是势不两立，必须隔断关系。这种痛苦是我们想象不到的，因为耶稣基督是父怀里的独生子，从来没跟天父分离过，现在为了我们的罪与天父分离，这种痛苦父子之间那种痛苦是我们无法想象的。好，请注意啊，这个死的实质是痛苦，而不是不存在，明白吧？两个问题，不是不存在，而是痛苦。这里你有个味道，看你把死味，为人人尝了死味。所以耶稣基督在决定要到世上来做人类救主的时候，向天上的天使宣布这个救赎计划。天使呢，为什么看到异象中啊，他们拿他们的冠冕就放下来，放在耶稣脚前说，我让我去吧，每一个天使都愿意来世界上替罪人死。耶稣说不行，被盗之物不能为另外一个被盗之物赎罪，只有上帝的独生子，因为只有上帝是一个无限量，无限量，他受苦的能力也是无限大，这意思。我们受的苦就是一个人受的苦，我们把它世界上所有的人口加起来，多少亿，多少万亿的人口灭亡的痛苦，还抵不上耶稣十字架上苦难的万分之一，因为耶稣受的苦难是无限大。他可以对每一个不接受他的人说，我所造的人啊，你不接受我的救恩，我为你所受的苦难是白受，是白受。所以这一句话就这个意思，为人人尝了死，为所有的罪人尝了死。尽管有一部分罪人不接受耶稣，还是愿意自己灭亡，那没办法，上帝只好让他灭亡。但是他这个债已经替他付了，他自己不接受了，是吧？就这个意思。我还有一个问题啊，二章十四节，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败坏了长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这里就提到这个血肉之体，耶稣取的血肉之体是儿女的，注意这个儿女，儿女表明他是亚当后代，是吧？亚当夏娃的后代，是亚当犯罪以后的儿女，他犯罪之前没有儿女。所以呢， 有一种错谬的道理，说耶稣取的身体啊，是亚当没有犯罪之前的人性啊，这个是错误的。耶稣取的身体是儿女的血肉之体，这个儿女是犯过罪的亚当的后代，而是经过四千年罪恶的摧残和退化，他的个子不像亚当那么高，而是我看到亚当夏娃那个时候比两个人还高，那个时候壮大洪水以前的人。但耶稣在人间跟我们身量差不多呀，怎么知道呢？那个犹大出卖他的时候说，给你们个暗号，我跟谁亲嘴就是他，你们抓住他。这说明耶稣不是一个很高大的人，如果是一个大个子，就是说呢，你们就抓住那大个子好了，是吧？不是，他的打扮他的身量都跟人差不多，所以必须有个暗号，所以他身量已经跟我们人差不多了，所以他的性格呢也是差不多，也是能犯罪的。有人就说耶稣啊承受的身体是亚当犯罪之前的没有罪的身体，甚至说因为他是